请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哈。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信，啊。那藕益大师在这一方面，他特别强调信，哎，因为他不是我们常举的，他说你就是念佛念到铜墙铁壁啊，只要没信愿，啊，就也不能往生。那所以说，这个信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好，那我们昨天前面我们其实一直在跟大家提这个，就一般。我们就会停在这个信字就这样了，就是说你只要信，是不是？一般我们过去在学净土，就是你一定要信，无论如何你就是要信，对不对？那我们就只有一直信下去。可是这个信，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有时候我们拿个，就是现实就来对比就知道，你要我相信你。你拿个东西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信就变成一个关键的地方了。因为这个难信之法，那如何信？所以这个信，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包括净土里面很关键的地方是心净国土净，对不对？但你再看那个信心所，它本身的作用就是净信。它就能净你的心，本身信这个善心所就有净心的作用，是吧？所以说，当我们讲说心净国土净，其实跟信有关。可是这个信怎么会走到像般若这样甚深的道理上去呢？其实这个信如果带着智慧，带着跟佛法相应，所以。你想一下，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全然信。其实我们像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边修边听闻？是不是？这个路没有一下子的吧？我们修了觉得不行，反复思维，这条路本来就是一直在反复，一直在反复，但它是不断进化的。那有时候我们如果一点经验都没有，有时候谈一些问题你也不知道。像有些人，他只是停在比较粗浅的念佛，他就比较不容易感受到人家那个更细腻的念佛境界，不容易。他如果停在感性，他就不容易去感受到那种依以智慧对世间清净厌离所产生的那念佛的清净喜乐，那跟你那个是带着感性。乃是背后还深深以自我疼惜自我的那个心其实是隐藏在里头，跟我们深深厌离这个五蕴的身躯带着你的轮回的这种厌离，其实它感应是全然不同的哦。但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没这样的知见，你是不容易去感受到那种脱落的味道，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不断在这里熏习，对不对？所以他一是不断进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不断反省。其实这条禅修路是如此的。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信里面，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透过一些理解。那昨天我们讲的，其实净土法门最难理解的是什么？这个土到底在不在？你认为在不在？当然我们就在，我也不说你不信哦。 但这个信跟信你家在是差很多、哦、如果你认净土是那么可去，而且是我也可以去，是那么殊胜，其实你的心早决定了、哦、就像韦提西夫人会得无生人、哦、为什么认可法，一切颠倒妄想的心在那时候突然顿然不生，因为他全心依止于善法，清净的法上。所以我会讲说，我们今天必须要很坦然的去知道，我有信但我没全信，从我的念佛当中其实处处都告诉我，我正处在这个状态，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我第一个教理必须要通达，而这个教理千万不要落入文字上的教理，其实就是破除你疑惑，破除你的障碍，其实整个教理的讯息其实就是会，它的用意在会，所以有一种心开意解。其实看你看那个经典里面多少佛弟子，就是在以听佛说法的心开意解当下证果的，是不是？我也一直在谈那个诚实论，包括其他论，听经如果不是把它讲成细论这样，其实听经本身可以让你降服五欲五盖，甚至有人听经闻法当下是能入定的。太虚大师就是个例子，他读经读到入定。而有一位法师讲说，我因为我一直强调音声能不能入定啊，他就举说太虚大师当初读经就入定，为什么不行？我说他绝对不是用念的，他要是前面有念，念到最后入定的那一刹那，绝对是音声止息的，必须要心相应法。所以他即便诵经可以入定，但绝对不像我们这样一直只是文字绕的，其实应该是什么依文解义啊，依文做观，心跟法相应才作用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练习当中啊，有这个一个过程。所以你这个信啊，有很多方面必须反复的。所以在修行当中，一旦你必须要怎么讲，事先要有一些认知，然后再过来你要修。修过程当中必须很谨慎的看待自己，然后很认真的针对自己的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去调整，这才叫精进，是不是？也就是说 的确我前面不会 开头跟大家讲嘛，你有没有一套自己属于自己，就是综合经论祖师大德而成为你自己综合完的一条修净土的法门，然后你去做，做的时候是不断的什么反复观察，那有所疑惑再问，问了以后调整，没有这样一直瞎修的。说实在，当然我们现在没得选择啦，也很难遇到善知识，也只能这样啦。那其实人家南传在修禅法，每天都要小禅呢，因为我不是讲吗，他要你的成果啊，你不能修的没有成果啊，等于是我随时在看着你的成绩啊，是不是应该这样？本来包括念佛也是这样，像我们这样搞法很多人不以为然的，可是我告诉你，人家为什么可以入定，我们偏偏念佛都比人家差，是你太过宽松，这个殊胜法门被你随便开方便给开完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信里面是带着智慧里面的信，就是信智合一的信，所以这个信带着智慧的。所以这个信你看到、哦、我在要讲的就是，当你念佛不是空洞的佛号，是带着对世间对身心的抉择的信，对佛法的信。你注意哦，不容易啊，这就是我们在讲八识规矩颂就有谈了，你要发菩提心其实不容易。所以如果你真能熏习菩提心，而在念佛里面带进去，菩提心是不是跟所有善法相应？因为它是 正无上正等觉，它是觉。你注意看，这个就是我们要会活用这个佛法。现在学都把它学变成知识。你注意看，所有烦恼心所跟善心所背后层层所依依什么？所以你要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智慧而发出来的智慧无所得心，这无所得其实就是一种，我不是也跟大家提吗？其实佛法最重要，空无相无愿，其实在净土也都有。为什么？你如果从你这一生看，你所有的都有，也都没有，是不是？这不需要勉强啊，这就在你身上发生的，都有，都空无所有，都有种种差别，好坏相一切相都是虚妄相，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开始用很务实的心看待这个世间的时候，这个对世间的爱取心、愿求之心，是不是就慢慢止息？是啊，这就是三解脱门，其实是顺的。所以当我们是用这样的心在修的时候，我们的一句佛号，如果你就算你平常没什么修，就是因为你宿世福德因缘，你就算有诸多障碍，待会我们还谈大智度论里面谈的，有这个法门不一定每个人认得到，有这个法门就算修也不能真的如实，但你要是能如实修，这样的一个方法给的一个从面对现实务实看待现实而建立起来的菩提心、悲心、无所得心、智慧心，这里面它是会长养一切善法的。而偏偏怎么样？偏偏你是念念不断，偏偏你是很坚固不动摇，所有的恶因缘都变成缺因缘不能生。为什么要你一心不乱？因为如果有恶心，就有可能岔到别的地方去。我能自心能一心，表示它不动摇，不动摇就算我只有一，我也让99进不来。这不是开方便，很多人就认为净土开方便，没有，就是缘起，就是缘起道理。所以这个信带着智所带动起来的那个深刻的善念头啊，善心是很强的。所以也因为这样，他能一路到底。但问题我们现在这样的认知的少，所以我前面不是讲说，你把这个东西信多少程度，你信他5块6块就可以取代他，对不对？你看不到生死轮回苦，看不到往生净土的价值，你把这个法门就当这样轻轻忽忽这样修，凡是高过你的认知的都可以动摇你的心。唯有你将这个法门当作你出离三界难得唯一的所依，你也唯有这样，你才能把手不放，才容易得到一心。而我一直讲，绝对不是只是表象的死功夫，是什么？直根量叫做因重心跟无间心，不是光只是表面的无间心，还要因重心，这直根量的问题，是吧？所以他谈到这个。好，所以这里面列谈性，但我只是跟大家讲，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你不把这个性给它踏实下来，就算你现在这个文字对对，人家偶遇到你也照念，你也照念照引，你不一定信了，而你的信呢，可能是文字而已。所以这样的信在你念佛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你发觉你的那个心，有点隔离，不是那种 欢喜心的。所以当你在念佛开始有点勉强的时候，有一些是要再稍微给自己逼一下，但有些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我觉得你应该回头重新定位，你重新定位会比较快一点。因为那是内贼，那个疑惑心一直干扰的你每一声佛号没用的，你干脆你有疑惑直接跳出来，你把疑惑的内贼赶出去，好修行。好，再过来这个重点哦。好，次信啊，现前一举一动皆可，要信什么？信现前一举一动皆可回向西方，若不回向，虽上品善亦不往生。那回向，那我们是不是都也回向？我们都有啊。每个人念完佛要不要回向？有的人就很在乎最后的那个回向。其实我宁愿你重视实质，我今天所做一切都是为我圆满我的目的。好像有人出外打工，攒点钱都希望寄回去孝养父母，所以他在国外在别的地方赚钱的时候，他尽量能省吃俭用，他的省吃俭用的功德是回向哪里？回向孝养父母，是不是？他加班尽责，所有功德都回向赚钱孝养父母。有没有离开？没有，全部，因为他念念回向这里，所以其他不会打岔。也因为念念回向，这里面意义很大哦。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我要你大家知道那个菩萨戒的价值？因为菩提心一发，必须要让它成型。所以我们一直重视，就是你有心念，必须要在身口上落实。所以你的菩提心必须要表现在哪里？菩萨戒，要表现在菩萨戒。你有菩提心，有菩萨戒，将这两个融在你的每一个点滴的善处啊。那个善就不是单一善，那个善是配合着菩萨戒跟菩提心合在里头，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微小善都成广大功德，成为菩提之粮，否则很难。所以回向，我们之前在这边有谈到回向是什么？让所有功德不会停止，不断向前，因为回向菩提，回向众生。所以回向本身是一种动力，让你现在所修功德，我们不是愿吗？愿是还没做而发愿，那回向是已做，那要导到哪里？所以我现在其实愿跟回向有一条路的，但不断随着愿而造作，所做一切继续导向什么？我的目标不动摇。所以这个回向会让你所做的功德怎么样？不会停止在眼前，会不断向上增上。好，那它还有一个不动，这个不动不是说卡住了，不动就是不会消损。第一个不断增上而不会被灭掉，再过来还会扩大。回向有这个意思，回向有这样的意义。为什么？当一个人赚钱只为自己，和一个人赚钱为他家人，那个人品是不是不同？是不是？我们不是有一位他经常卖菜，然后他现在捐几百万了吧？我想千万以上有了。其实有些有钱人捐早就超过他了，但他的一千万跟有钱人的一千万，谁哪一千万比较容易让人家感动？要不都一千万？你看他就卖菜这样，我们会一直称扬他。当然其他做善事我们也赞叹，但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人的例子？ 因为他那一千万不是光那一千万。我不是也举那个美金一百块那个故事吗？他那一百块，一个游民能愿意将一百块去买面包再分给游民，而这个游民当初为什么会没钱，是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养父母，所以他辞职照顾养父母，后来房子被收了。你要看到一个游民，他的品德比你高尚多了，他的一百块美金那个千金难换哦。那是不是同样这个道理？这还是世间法。如果带着无上的智慧菩提心所修一切善，这也就不能用世间法去比量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如果你有机会熏习一个越清净越具体的菩提心跟菩萨戒，不一样哦，这就是重要的往生之量。所以我一直讲说，前面不是也提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一直渴望，但我希望至少有一个，下次我去帮你助念，当然也可能你帮我助念了哈，我去的时候，不然你就装一下、假一下、安慰我一下，不然我都还没看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走到最后了，念之在之。是往生净土，但为何往生净土？是为了圆满菩提。你拜托，不然你讲一下呀，不然我发觉讲那么多年没什么用，很想不想讲了，对不对？因为所有念之在之，想要让大家发这个广大心啊，我发觉不容易呢，这是要真功夫，我觉得要很真诚。而这个真诚心必须要平常练，你要是将道理讲很多，但眼前生活点滴都不容易落实的话，这有问题。你在生活当中，你如何能常尽可能利益人，那经常守护不触恼众生持戒，能行一切对一切众生利益，对佛法的成就，然后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必须要常以这样的熏习，用这样的心，其实跟你念佛心是不是一样？后面你就会讲它是一致的，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一致的，所以你必须，你到最后才会很庆幸很欢喜你遇到这个法，否则的话拿到了不是宝，不认识它。好，所以这里面谈到说一切皆回向，不回向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好东西，你现在有一百块，你不回向的话，一百块算什么？一百块一下就没了。但一百块如果放到贫穷人身上，是不是一百块可能会救一条命？我们不是，你看一百块，胜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每一级以功成会应该多少，这样算。那你那一百块不是盖七层呢？如果现在要盖塔的话，也不少钱哦，没千万大概不行。所以你一百块转为千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不对？所以多造几个塔，那就一百而已啊。但如果这个一百块我回向到不同地方，我将金刚经，我照金刚经做的啊，应无所住而行以布施，这就再也不是创造七级浮屠了，胜造一七级浮屠，它是变成算术皮意所不能及，这样活一再赞叹，能受用的很少人。我们今天如果讲一下这一辈子不断的布施，如果在今生有一个刹那时间让你体会菩提心，让你知道菩提那真心里面那个智慧那一分升起，由自内心的依教奉行的赞叹，你胜过你多少辈子的布施供养，是不是？所以我说在学佛当中，这一个过程当中，有谁能比较实际去触碰到菩提心？ 其实不容易哈、哦。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提醒，我们过去好像有点空洞，不感觉吗？我们有善心，但不一定会顺向般若的菩提，是不是比较少的？我们会很感性的菩提心，我们会很感性的信着念佛，但我们不容易用很清净智慧的心去厌离而念佛。这个念头差一点点，差很多，差很多。好，好，你看啊、哦，若知回向，虽勿作恶行，速断相续心，起因众忏悔，忏悔之力亦能往生。这不仅是这里谈的，很有意思哦。忏悔不是过失吗？但重点在哪里？所有的功德，所有真实功德，其实是在于顺向觉悟。有的人这一生没有过失，因为就像有些人哈、乖乖的啊、有些好学生，他做很多好事，他为什么？因为老师父母是这样认知，所以他在做很多好事里面其实背负很重的包袱。为什么？他要符合大家的想法。所以其实这一份做好事当中，我不是每个人这样的哈，但有的人做这样顺世间价值观里面其实是挂碍的，不是自觉的。但有人造恶，造恶当然有过失，但如果因为恶而有所警觉，他却觉，他却是觉啊。所有最大的价值是不是在觉？怕你不觉，所以才叫一盏灯破千年难，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如果带着这个觉，是不是念念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的生死重罪都是以迷相应的。所以当我一回心向觉的时候啊，所有跟迷相应的这些生死突然无所依。我不是举那个，我如果看恐怖片，开始看一个是喜剧片，我看刚开始上，如果选择到电影院看恐怖片，你大概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很紧张了，对不对？因为它是串在上头的，就看了紧张，得得得的一直紧张的啊。那后续还有后续余力啊，回家还会恐怖的、啊。所以它也不是说看一片，因为它后续会引申。可是如果你，如果电影院有两个厅，一个看恐怖片，一个看喜剧，拍买的票算了，现在七月好像看喜剧好了，一转弯可以看喜剧，就从头嘻嘻一直笑一个半小时，这边一个紧张一个半小时，它必须它是一直串一直串。可是你只要改个念头，那个一个半小时的恐怖跟你一点关都没有，其实只要你进去就有关了。问题如果你转弯去看喜剧啊，后面这些全然不见。这些修忏的关键重点还是在觉悟，还是深深的观察这样的一个问题过失，然后勇于遮断，这个关键在这里。甚至只是畏惧业报的恐惧跟深深觉得轮回的这一份、哦、痛苦，而向着解脱，在乃至向着菩提的这种觉悟来修忏，那整个就不一样了。那你想，没不是鼓励大家有过失，因为有的人是因为没过失他不会警觉，现在一旦有过失反而让他，也就像有的人没病所以他不会知道有问题啊，一病就差不多了。但如果一个人，像比如说一个人有病，虽然不是重要，但他有点紧张，因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至少知所警惕，不会开车不会发生车祸，那个不大会开车的比较会发生车祸，因为很紧张，那个就是很顺的才会撞到的，那个很相信自己容易造业造重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如果你开始有所警惕，有这个过失而因此而发动为深刻的觉悟心的时候， 就像这里所说的，也就是以前我师长的善因缘也可能是恶因缘，恶因缘也可以是善因缘，有没有道理？就像这样。好，况持戒修福种种圣业，岂不足庄严净土？只为信力不生，圣业沦于有漏。现在就是普遍是这样，我们的信，所以这里面没有特别要再加重信的内涵。这其实过去在很多大德在这一方面大概就是比较多谈到这里了，所以这也是后来一直如何去再深一点，才我们一直岔开来一直在谈这个，因为都只要讲要真心要真心要真心，但没有进一步给信的意涵。其实散布到很多地方都有谈，只是没有连在信的直接连着信来谈啊。好，没有直接连把信的内涵把其他地方开示的直接连接到，其实这就是信啊。所以说变成有的人不大谨慎，或是一个带过去就会觉得信就是我要信我要信，就一直都停在这样的层次。好，又欲舍此别伤啊，物之物矣啊。啊，就是说如果你要舍这个方法，这个该做的而另外再找寻的话，那真的是耽搁了，这已经最好了，只是你弄错。哎，这个医生很好了，只是你没有医他去治疗，你再找别的医生你会倒霉哦。哦，类似这样。哎，好，但加真信一切行旅更不需改也。好，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真信，这个信的一个重要性。好，那如果我们现在是不是能一下子信得很深，我说实在不大容易，但至少如果你知道信的内涵，关系的你念佛成不成就，你就往这边下功夫，也绝对会比你之前更有力。你尽可，但你不要用去想象的。我一直讲说有些东西可以方便比量，但你如果比量的太远，远远超出你的经验太远，你发觉道理懂，心不着边，有一种空洞不安稳，那表示你必须要你一口气推得好就近，不如降一点，再降一点，降到你发觉这个道理你有一种心有点踏实，就在那里。你如果一个道理谈得很高，高到最后发觉是虚无缥缈，道理我知道，但不知道干嘛。所以有的人谈得很高，我不如说你不要，你就用从现在开始。你谈了很大的道理，不如就从你生活经验里面把佛法的要理拿到现在的生活经验去观察，就从我们必然会面临的老病死作为修道的起头，这会是真信。所以阿含经讲习苦习信，如何学习苦，如何认知苦，是信三宝的根源，是不是有道理？所以苦不要白白苦，哎，不要白白苦，绕一圈回来，如果你有所增上，你说不定还会感恩那个苦。为什么？因为它逼你觉悟，是不是？好，所以这是一个信哈。然后这里面还有谈到，这是另外，但以前我一直讲过了，但我觉得它很关键呐，很关键，所以在这里再把它引出来。虽然不是四大师，不过也是大师，就是彻悟禅师。彻悟禅师里面，这里他强调信愿啊，但这个信愿如何导到里头，必须要给一个更具体的。也就是说，你大概我现在这样讲法，其实都一直在我讲很多， 但你必须要选择跟你有缘能触动你的心的去整出你一套念佛法，也就是说给你这么多的角度你也可以一起用，或是你只要掌握一个道理就能通一切法也可以，尤其是般若。你如果对般若了解，你会知道什么叫观无常，什么叫观观很多都会在一条路都会顺，那当然看人。那如果你没办法一口气全部会通，那你也至少为自己找一个包括自己容易懈怠如何自我呵责的。你不要用经典，经典那一套有的能用你不一定用，但原则一样，你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能制压你烦恼的思维角度，所以越来 越真实越好。如果是空洞文词起归起没什么用、还有必须要找一套能激励你的心而不至于停滞懈怠懒惰的一个激励的意念，就是圣言啊，圣者之言，或是你某一个体会，就是说你平常这个都是你要该准备的、你要远行、你要带防蚊液、对不对、你要带面包带水、偶尔应该怎么样、像但我们不会，像世间人有时候远行就带，以前叫做 Walkman 对不对，现在大概不用 Walkman 了嘛，就是听得噔噔噔这样、我们另外自找一个。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心容易懈怠的时候，如何督促自己呵责自己，这些方法你都要备一套，至少备一套，备越多套越好。偶尔这一套打得会皮，要用电的。有的这样打轻轻打没用，有的要吊起来，然后好像讲得太狠了，因为你已经久了太皮了。有时候鼓励没鼓励，鼓励不来，有时候是顺向鼓励不行，有时候要逆向。逆向鼓励就是本来是呵责你的懈怠心，有时候是用死无常激励你的心。那反正你必须要学一套这个东西，或者的话你就傻傻的这样，你不懂得调整，这都是修行累积的经验，你要有一套。那有的别人那一套不一定有用，用你自己那一套。所以有时候人生经历过一些挫折，其实对你来讲是资粮呢，因为那个比较刻苦铭心的东西其实是最容易激励你的。或者的话有的人因为太平顺，所以没什么好东西刺激自己，没有，很平淡甘苦，有什么好苦的？他没有什么苦。当然有的人智慧稍微深，他就能感受到，很快就能感受，但有的人就比较钝。其实跟关系到你过去世的善根呢、好。那所以说我这里彻悟禅师里面讲啊，念佛啊，当生四种心，这个大家注意啊，云何为是？一，无始以来造业至此，当生惭愧，惭愧，惭愧心。这个惭愧心一下子，我这样讲，这个四个给你，那你要找理由。就像《心经》跟你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怎么照？努力学啊，去了解五蕴啊，了解怎么照啊，了解什么叫苦啊。这个原则一条也够你吃到饱，问题是你要不要好好用心。惭愧，惭愧是比较来的，包括我们前面讲你要信你是未成之火，所以修行在这一点上，在惭愧它是两个，一个这个善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善，因为一般来讲要完全没过失的几乎没有，那除非那真的是很利利利利根啊、 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必然会有过失，所以惭愧是一个进化的一个两个功能，它是很重要的两个、哎、所以如果你保持了这个心，这个惭愧心，就刚才讲的，即便你忏悔，这就是惭愧心的作用。惭愧它本身本来是除过，对不对？它还可以成为往生的回向功德哦。这个包括其他地方都有这样谈，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怎么甘于让自己烦恼再烦恼，一再一再被烦恼束缚。所以在一个惭愧心，一个是比外，一个是比自己，对外觉得不如，对内 不足以交代，所以这个惭愧心是一个动力，是一个修道人的动力。所以我在佛门当中，其实我比较不希望就是用逼到你照规矩，我宁愿你有过失但能惭愧，因为惭愧是动力。一个地方是非要分，要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这个好的价值会带动惭愧心。如果一个外表好但价值模糊，顺向世间，那有的人起烦恼，看你都比我烦恼，我有什么好惭愧，这完了。整个道场如果你发觉大家一个像我们在学讲啊，我们小众在读书心得报告，其实我们觉得比较可贵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具有惭愧心，惭愧心就是种觉，其实它就是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啊令增长，未生善令生，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惭愧是不是在发动精进？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而且你第一个，当然这里面蕴含的很多道理，有的人惭愧但不知方法，他到最后会掉回。但如果知道念佛法门这个方法是怎么样，他只要你愿意修这个法门，可以转一切业乃至下品下生，所以这时候他的惭愧变成是勇于面对，而不是一种内在的挂碍，所以这个惭愧心变成是一个很强的动力。这个在大智论怎么说呢？大智论因为最近刚讲完龙树菩萨的净土思想啊，刚好提到，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他说念佛三昧能除种种烦恼及先世罪，过去世的罪，于诸三昧其他三昧有能除淫不能除嗔啊，有能除嗔不能除淫啊，就是有的功能它就应众生缘而生起的啊，还有点点，有能除三毒不能除先世罪，是念佛三昧能除种种烦恼种种罪。这是龙树菩萨在解释般若经写出的大智度论的时候特别标举，为什么独赞叹，你包括龙树菩萨都独赞三念佛三昧，他讲述这个理由来。所以一个人有机会遇到念佛三昧，念佛这是你过去的福德因缘，你在教上必须要懂，在理上，所以我为什么在八事规矩中特别强调那一份为什么一心不乱能转一切业的缘起道理，一个是依教，一个是依理。依理是依教是经典这么说了，依理是从缘起道理也证明一切一致，那这个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就是用这样，所以他要有惭愧心，惭愧心是一种善恶的抉择力，所以惭愧心也是增长你的什么厌离，是不是？所以那个过去很多那个一念心转，那个央结摩罗一念心转阿罗汉，你像那个摩登伽尼一念心转阿罗汉，问题是有没有相应觉，这样好。 再过来，二得闻此法，当生心庆心，就是我讲的，你这也是比对出来的，苦也苦到现在了。你如果深深观苦，看到那个苦，然后你会觉得这一份法，我过去得不到，现在得到，我好自珍惜。失去了这个，我将再度无尽轮回。所以三，一个是惭愧心，一个是清净心，再过来是什么？注意哦，无始业障，此法难遇，难遭难遇，当生悲痛心。一个是心庆心，一个是惭愧心，第三个是悲痛心。重悲痛心其实跟第二个有点像，一个悲痛心，惭愧心对自己的过失，对不对？悲痛心，悲痛心，这时候因为你是不是遇到是心庆，对不对？那有一种说，我为何必须要这么苦才遇到这个法？我不是常举例啊，就是一个人逃难，经过千辛万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样，然后千辛万苦终于得以逃难，心庆，再过来悲痛，回头一看，都没了。心庆你得以得度，悲痛说无量劫的那个苦，还有自己的眷属尚在苦中。为何这个法我到现在才遇？其实遇了，所以才心庆嘛。悲痛是说为何这样挥的，我遇个法要必须要受尽这样的折磨，悲痛。对，再过来。佛如是慈悲，当生感激心，这是对佛的信受。我们现在很多人学般若啊，学到最后有点乱空了，乱空了。其实唯识隔不了二世成决定，对不对？两个心，有的人说我就好好念佛，会不会看到佛？我不想，我只有念佛，会不会看到佛？会有相应的佛让你看，也就是说，我不断擦我的镜子，就必有跟他相应的光会出来，会跟你完全称量印量，不多不少，刚刚好的该见的相出来。为什么？这佛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是借以法界身入一切处，应众生。我们起颠倒是不是随众生应所资量？我告诉你，法界的活的法身度化众生，也是随众生根性应所当度量，也都相应的。所以这一份慈悲我们有时候感受不到，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感受到人的慈悲。但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的慈悲，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因为眼高手低的啊。我为什么有时候像有一次看到那个大陆几个那个有几个乡村教师，这些乡村教师都是用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在偏远地方教育小孩子，那都是牺牲的，他一天不知道吃多少钱，他一直都在供养人，给学生奖学金，自己一天那个生活环境非常简单，好伟大。你这样从外去欣赏哈，这个伟大不容易，你当然也很赞叹，你去尝个几天，你会觉得他真伟大。你就这样做一年就好，你就不要学他三十年了，你也不要学他十几二十年，你就一年或是一个月了。就像我们现在，三十天，不过我们太舒服不算了。如果这样舒服，你还会痛苦哈？我们这边墙壁都有点弹性，找个没弹性的水泥的。 你其实有时候真的要出去见见世面，实际上去感受，你的认知心才会具体化。你看到别人的用功，你才会惭愧；你看到人家的布施，就会看到自己的谦贪。你要看到人家长时间为人忍辱，你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唯有所以这些人是人间菩萨呢，你必须要踏进去去体验一下，你才会珍惜，而且从中由自内心去赞叹。你也唯有去看到人家的慈悲，乃至看到佛九眼劫，你看弥陀、哦、阿弥陀佛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是五劫思维，他怎么成就净土呢？他是无量亿劫，他是无量亿劫尝尽一切辛苦，然后种种身份无量亿劫才成就净土呢。无量亿劫四个字讲完了，你试看看，你受点苦你就哇哇叫，我不愿意。所以如果不用心去那个，我们的心会太容易自足自满，我们不容易发广大心，我们不容易去感恩人的用心，我不容易产生随喜赞叹之心。大智论有讲啊，有时候随喜赞叹都胜过当事人，为什么？因为他以他的智慧能看到那个功德，所以看个人的心。所以这四个心是念佛者应该具备。他这里讲怎么讲，此四种心中有一敬业即能成就，就四个心里面挑一个啦啊，如果四个那就一定的了，一定去了，四个至少挑一个看，就是记得嘛。所以我就讲上一个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是惭愧心，好，一个是心庆之心，心庆心，一个是悲痛心啊，一个是感恩心，感激心啊。这里面讲很简单，但要给它内涵，所以我一直在尽可能把这些东西的内涵再更具体化，让大家圆它能生这个心啊。好，好，我们接着下一个。二，念佛法门无别奇特，只生信力啊，只生信力行为要耳。讲出来很简单，好，那你就好好做。你只要开始修信，好，那你就做一个很踏实的人，我就信。信不来，信，就这样啊。如果信不来，我一定要让他信，那我就开始开展一条什么？文思修的路了。因为今年讲只要深信，但我发觉我信不来，好，我就开始先求信啊。这个时候听那么多，像有时候现在上课啊，我现在有时候担心有些佛学院的上课不上还好，上的越糟糕。为什么？教的人他不是真信的人，他在讲净土法门，他我在担心他有的连这个经典到是佛说都在怀疑，带着那种气氛教下去的人，是不是又是用一种众生的傲慢来看待经典？你说他会信吗？不学还好，学到最后，当然有的也教得很好啦，我不是说所有，但有些地方这样的教学都移了，都把众生的傲慢自以为是去衡量经典的这种心给带起来了。这个药在这一条路，在这一个地方是不可能的，吃不下去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学，这样的听，听多的只是动摇信心，不是吗？所以你应该去问那种，乃至你应该参学那个实际修念佛法门的。我诶，当然不要乱踢馆啊、哦！我这个稍微啊，你不要像我用这种方式。你说，哎，你为什么信？你不要人家已经念佛念好啊，听大王法师说你这样是不信的。我没这样说，他道理不一定懂很多，可是他可能 不一定完全融进去，但他有信力哦。我这样讲，我经常背这个黑锅、哦。但我是说，我才没这么说、哦。经常我就这样，我实在是，我就讲说，人怕出名，猪怕肥。我三个都有，出名、属猪、肥，都怕。实在是，我没这样说。但要留意，要留意，不要。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有时候问到问要领就好。你就是善财同时五十三餐，取人家的优点，不要乱踢馆。我真的很怕这些，而且你要踢你就踢，也不要说我，我不会这样。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很冤枉。好，第一个。我们因为有时候我发觉有些像比如我们教理稍微懂一些，但有的人的慈悲是比我们深厚，因为他是藏在慈悲行当中修的。有的人虽然他的道理不是很深厚，但他对信愿相对来讲比我们醇厚多了。有的人道理不那个清楚，但忍辱比我们强，布施比我们强。你应该观德莫观失，你就学你该学的，你不要动不动去跟人家斗。啊，你发觉有些人，你怎么信？他可能讲说，我的经验，他没有讲很多教理，但我的经验让我深信不疑。这个经验，就算你没有同等经验，但他的经验也增长你的信心。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以深信力行，那这个信是精进力嘛，信为欲欲，欲为勤衣嘛，精进之力啊。所以只要你深信，所以深信力行，它的关键还是在开头的信。所以你应该积极参善之事，但不要乱学。你目标是要事宜解惑。你不要弄到最后动摇信心，那个讲的那个不是依着准备实践的那种教学，我看哈，尽量自己保留一下，因为他听到会容易变成戏论习惯，变成戏论习惯。所以凡是教学者，如果自己无心修学不信，不要讲，你要信不信会染污听法者的心啊，这是罪过呢。佛云：若人但念阿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是不是这样？是，的确是。但问题，你要给个理由。你只要我们这个理由可以看似很复杂，其实也是简单几句也可以讲了。我讲完这些，你或许不懂，但你可以增长信心。其实我可以不另外再修禅，念佛就够。乃至所有禅法也都可以并入念佛上面，都可以哦。只是有的人说：“哎呀，你这样讲很散乱。”你好，我就讲说，有的人如果他说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能不能一起念？本来都可以啊。那为他这样，人家讲：“好好，你不行，你就念一个就好。”像我都念两个。我平常会念地藏菩萨，因为这是我从出家以来发的愿。好，那我求生净土也是为了满地藏菩萨的愿，因为我发这个愿。那只是现在不行啊，现在发觉我们把这个心存住，找一个更适合自己。我就讲说，发心不变，方法改进。之前就念佛，后来出家有一段时间暂停，在经过很长的时间，其实我很早就回到又念佛了，大概我想因缘也是这样的，所以那我现在的念佛那就更具有一些意义，因为除了观待现在，就像龙树菩萨讲，现代新出发意菩萨就想度人，容易掉入烦恼， 我们太容易了，所以我们还是照做，但我们不失去我们的方向。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净土？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菩提心更加具体落实，就是绕个圈而已。但绕个圈说是圈，其实对我来讲叫捷径。对有些人直接在娑婆是捷径，对我这个人来讲，我往生净土是捷径，我就这样的走法。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慢慢知道说，而且后来发觉这个法门对我来讲其实都可以并到一切的地方，都可以。是我们最 一路上很多的讲法把它狭隘化了，所以这种狭隘化以至于念佛的资粮变成被割离掉好多。其实不是，一门深入不是那个狭隘偏取的那个一门深入，就是我为了要走回家，我是不是要准备我要有饮食，我要有水，我要有腿力，我偶尔要休息，连我休息都是往生之粮，是不是？这才符合事实，哪有就一直走一直走，你能走得下去吗？很多就是半懂不懂啊，人家怎么说啊，就这么讲，也不知道他的道理啊，结果这样乱说，自己也修不来，别人也障碍住了。一门深入就是这个方向坚持，而且要强调因缘要具足。我知道为什么讲说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一样的道理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